大家好，可能你们都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是 Ricky， 很少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梁显荣。大家好，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富不过三代，本来第一代富有了，就是为子孙奠定下一个发展的基础，条件比别人好，本来应该是一代一代的富下去的，但不一定的，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个状况，因为第一代的富有往往是经过艰辛的创造得来的，他们会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。而第二代呢，他们也是看见父亲艰苦经营的成果，他们还是会努力的。但是到了第三代就不好说了，有了前两代打下的基础，他们不需要努力，他们很容易娇生惯养的，衣食玩乐不愁。这代人认定生活的富足是别人的，往往不懂节制，不思进取，最后守业也难，更遑论创业了。结果呢，坐吃山空，再多的财富也会经不起他们胡乱的花费，最终他们是会走下坡路的。今天在座的你们，不管你们是来读书的还是移民的，可能你们是第二代，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第一代，包括我自己，从原居地移民过来异乡，一切都要重新的适应调整。我们本意都是为家庭为儿女带来更好的生活。我首先代表教会感谢各位父亲们，你们为家庭为儿女全然无私的付出。我愿你们今天也有一个很好很快乐的父亲节。可能你们会说，我还不算是富人，哪有富不过三代的忧虑，我们没有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我们都是富人，我们的富在这里，在里面是耶稣基督在实际上的牺牲换来的，而且不会失去。我们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富一代富二代，问题是怎样传承下去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愿真理的圣灵临在，使用你仆人的口传讲你的信息，让讲的听的同的照做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看三代的圣经人物，在创世纪他的章节很多的，但是你们放心啊，不要你们翻来翻去的。我说的要讲的三代，第一代是亚伯拉罕，第二代是以撒，但主要的分享的是第三代。今天我们一段的经文，是10-22节，刚才 Grace 帮我们读了，就是这一代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富三代是怎样承接由父亲流传下来的财富，以及他的生命的改变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富三代，他的名字叫雅各，他就是后来神给他改名为以色列的那一位，也是犹太人的祖先。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代，第一代呢是亚伯拉罕。我们先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亚伯拉罕是承受了耶和华的应许的。耶和华吩咐当时还被称为亚伯兰的他离开乌尔，这个拜偶像和充满邪恶的宗教中心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举家迁往迦南这个未知之地。神先应许他必成大国，也赐福给他， 叫他的名为大，别人也要因他而得福。亚伯拉罕终其一生对神充满信心，顺服神，跟随神，最后神试验他，要他献上年老得来的爱子以撒为燔祭，他虽然不舍，也照样的遵行。神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，通过了这个考验之后，神再次赐福给他，并与他立约，记录在创世纪22:16-18。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不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你听从我的话。结果呢，亚伯拉罕马上富起来，成为富一代。这里显明了神要呼叫人回到神的面前，他要人追随他，顺服他，让人因信而进入应许，这是亚伯拉罕成为富人的原因。我们看第二代，神对以撒的应许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也是雅各的父亲，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。如果我们说他父亲是信心之父，他可以称为顺服之子。他年幼的时候，上帝启示他，启示亚伯拉罕要将他带到山上献为燔祭。虽然以撒有怀疑，但当父亲拿着绳索要捆绑他的时候，他还是配合的顺服父亲。以撒的顺服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，以撒也怎样甘愿的成为燔祭，等待上帝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。结果亚伯拉罕通过了上帝的试验，顺服的以撒也没有成为燔祭。虽然以撒在年老的时候灵性昏暗，已经有点糊涂，我们可以在两个儿子在争夺长子祝福的意思上我们看到这一点，但神仍因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缘故给他祝福。我们看看神对以撒应许的内容，这里是创世纪的26:2-5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上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方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写的事，我要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又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很清楚地看到神是因为父亲而赐福他的儿子，显明神要让人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享用恩典，享用神，也因信而承受应许。这时耶和华已不单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大家留意这一点，圣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因为父亲的缘故儿子蒙福，所以记住了，一人得救，全家都得救，只要看我们是否愿意。第三，神对雅各的应许，我们要看看这个富三代。雅各是以撒60岁的时候和妻子利百加所生的，他是双胞胎的小弟， 后来神给他改名为以色列。他的一生 记载在创世纪的25章到50章，有空的时候你们再看一遍吧。他可以说是一个机会的主义者，他为了得到好处，他可以不择手段的谋算，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，他看准哥哥以扫的弱点，就是贪吃，他一碗红汤，骗得长只有长子得到才有权利得到的一切。他趁着父亲年迈，眼睛昏花，用诡计骗得长子的祝福，当然这里也有母亲的合作才可以了哈。这样的一个不可爱的人，为什么上帝会拣选他呢？这一点我们留在下一点下面的时候我们再看。今天的经文是他骗得父亲的祝福之后，哥哥以扫打算追杀他，因为母亲溺爱雅各，他知道之后很害怕，因为以扫是一个猎户，孔武有力之人啊，他便安排雅各逃亡，逃亡到哈兰，在他哥哥拉班那里住一段日子，等到以扫消了怒气之后再回来。我们看一看经文10到11节。现在雅各孤身一人踏上漫漫长路，他跟以扫不同，其实他是一个宅男，他常常留在帐篷里。这一次逃亡他的前路未卜，到了母舅家会不会被接纳呢？会不会好像母亲所说的会许配一个女儿给他为妻子呢？最令他不安的是不知道何时可以再回家。12到15节，请你打出15到15节。这个流浪客他心灵的深处不知有多少的问号，虽然行程令他十分的疲惫，也顾不了旷野地的天黑路长，他以天为壁，地为床，又以石头为枕而睡着了，为了很多未知的事而困扰，他肯定是睡不安稳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梦中见到天梯的异象，他看见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更站在他的旁边。对一个无依无靠的人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，也是何等兴奋的属灵的经历啊！他遇上神了。神在异象中对雅各说了三段的话，也是对他的应许。第一段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这句话最小有三种的含义。第一，神负责照顾信靠他的人的后代。第二，神是永活的，他的话不会改变。第三，神是信实的，而且是守约的神。第二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刚才说是我是过去的，是过去跟你祖父一辈的应许和承诺，现在我要是将来的，将来你必有光明的前途，必赐你居住之地。第二，你的后裔也因你而蒙福。第三，你必有广阔的人生，因为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第三，那么现在呢？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我所向你的应许。 现在雅各正处于忧患之中，神向他保证，第一，神必与他同在，保佑他；第二，神必保证领他归回应许之地；最后，他必定能够回家，所以就回家有期了；第三，而且保障不离弃他；第四，自然保证他的后裔繁衍，也等于是保证他此行他的婚姻不会落空。现在我们看一看雅各对这段属灵的经历，你看看他的反应，就在16到17节，雅各醒了，就他说：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从这个真字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过去由父亲的口中，他知道这位神，但现在是他亲自的经历了神。信仰不再是理论，而是实实在在的。他对神已有敬畏的心。我们一起读18到20节，我们一起读18到20节。请。从他立柱子作为神的殿，将原为路斯的地方名改为珀得利，这是神的殿的意思，并开始向神祷告，看出他已经与神建立了过人的关系。我们再看21到22节，请你们读出来，21到22。他说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如今神不单只是他祖父的神和父亲的神，也是雅各他自己的神。他决定要敬畏神，侍奉神，又奉献十分之一。他承认他所得来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并以神为他生命的主宰。他已经从属灵的第三代正式的成为第一代，这是他自己的信仰，不单只是祖父的，不单只是父亲的。此刻他的心境，我可以尝试用24个字来形容：无人可亲，唯主最亲；无路何走，唯主是路；无处安身，为主是殿。同学们啊，你们看完刚才的祷告，好像非常挫折是吧？20节，雅各的许愿说：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，上帝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。内容都是刺客行走有关的，也好像有点功利主义啊！你看嘛，好像是就交易似的。21、22节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。凡你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但你们想想，这次可能是雅各他的人生中第一次真真静静的向神祷告。他刚蒙恩，不可能老练的，但是他的祷告全是抓住他刚刚神对他的应许。你看这个祷告其实真情流露啊，这是由心的祷告。这个经历使他的人生态度完全的改变大过来，神赐福给他，他真的后裔众多，成为大族， 最重要的是他肩负起父亲的责任，带领子孙们敬畏神、侍奉神，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。雅各的生命很难用一句两句话来总结，他的生命很多时候是苦的，是漂泊流离的。为了娶的妻子，他被母舅拉班蹂躏了20年。但在神与神摔跤的事件上面，神只要轻轻地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，他就站不住，他的腿就瘸了。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神的大能和自己的渺小，这个时候他才是真真正正的降服于神，才学会了顺服。他晚年更加的敬畏神，成为众儿子的榜样。从雅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上面的四个功课。第一，无定的钱财产业。雅各善于把握机会，利用计谋来得到一切，但所得到的转眼化为云烟。因为害怕哥哥追杀他，他无奈地放下一切离家出走，如今孤身一人踏上逃亡的路，前路茫茫。今天我们也可以凭着机会利用我们的才智积累财富，但只是财富可以因为你在投资上的一个错误决定而失去。辛苦得来的你可能守得住，但留存给下一代的代价可能是兄弟因为分配的不均匀而斗智不和，也可能令到下一代不懂得珍惜，不计进取，令他们缺乏寄生的能力，而依靠那无定的钱财产业的时候也可以成为祸害。今天世界上的人为了财富物资，我们是劳碌了大半生，但我们要明白一切的物质东西只是为了今生。当然神也赐福我们，让我们享用劳碌得来的一切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以为钱财都是邪恶的，我没这个意思。但我们要明白这些东西都不能带进永恒，人死了就没有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能够带进永恒，这个才有永恒的价值。第二，永恒财富的传承。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，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的应许是可以延续下去的，但当雅各认为这是祖父的父亲的神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没有改变。但当他在父家看见父亲的信仰生活的时候，和对耶和华的敬畏而表达的生活的细节的时候，他肯定了然于胸。一直到有一天在天梯下遇见神的经历之后，当雅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过去由父亲得知的这个神现在他亲自经历了。他的信仰不再只是理论，而是实在的。神也不单是他父亲的神，而是他自己的神，关系不同了。神给我们很多自由的选择的空间，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的选择，但最终我们要付出代价。我们知道这个代价是极大的，没了永远的生命，更没了今生的丰盛。所罗门这位传道者，他的觉悟的是所有物质的丰盛都最后都是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那么什么才是丰盛呢？当你看见一个贫乏到好像什么都没有的 老基督徒，当他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拥抱着主的爱和主随时帮助的时候，那种满足，你就能看见什么是今生的丰盛。我经验也是看着有一些老的牧者，年纪很老迈，但是一看他的时候就是开心快乐，他的生活平常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看到他的生命就是不一样。原来丰盛是与物质无关的。30年前，我的牧师告诉我什么是丰盛。I ask God to give me all things to enjoy life, but He gave me life to enjoy all things. 我祈求神给我万物去享受生命，但他给我生命去享受万物。这个是不一样的生命啊！原来这样的生命本身就是丰盛。今生的财富容易令人麻木，但主的爱是来自和他的关系，和他的结连，是内在的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我经常记得有一首诗歌叫《主的爱越久越深》，我看你们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。是的，当你曾经被主的爱激动过，你也会有这个感觉，主的爱越久越深。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？是的，这样的财富才有传承给后代的价值。敬畏神的父亲可以让儿子在神的面前蒙福，所以我们在儿子面前要做好榜样，内心的教导，等候，直到有一天他们在天梯旁遇见神，那个时候你才能说成了。我们不能做一个穷的只要钱的爸爸，新生命的传承是我们的责任。第三，神的拣选。雅各是神的拣选。当雅各的母亲利百加怀着双胞胎的时候，神已经对他说了，创世纪25:23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结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神不按照人的规定以长子为大，而是在雅各出生之前已被拣选为大。但显然他的父母没有重视神的拣选雅各，结果呢，雅各要使用手段才能得到一切。神早早知道雅各是一个机会主义者，他为了得到一切都会不择手段的。雅各一点都不可爱，我们也知道，神哪会不知道啊？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神仍要拣选雅各，还要借助他来奠定恩典和救赎的基础呢？我年轻的时候读完了创世纪都带着这个疑问的，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，神来不是要拣选义人，当然他的哥哥以扫也不是义人，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娶了多个异族的女子为妻，以致他远离了父亲的神。原来神也拣选像你像我这样的人。神不管我们的软弱失败，也照样的把爱和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。神的爱和恩典是普及性的，只要相信接受便能得着。本来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无是处的，但我们因信被称为义。当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便被视为珍宝，我们便马上成为第一代的富人。 现在雅各拥有直接从神而来的财富，他不再是富三代，他已经成为真真正正的第一代的富人了。第四，我们看看雅各生命的改变。雅各的一生都是工于心计的，面临生命的抉择的时候，他总会紧抓住不放。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。他作为双胞胎的小弟的时候，他都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生的。他是属血气生命的最强者。你们看看犹太人，他们完全继承了这种生命的特质，很懂得抓住不放过任何机会。雅各与神相遇之后，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。他除了属灵的事人人紧抓不放之外呢，其他的他都可以放下，因为他已经明白单靠肉体去争取得来的不能久享。一个除去肉体残累的人才能经历神更深的恩典。我再说一遍，一个除去肉体残累的人才懂得经历神更深的恩典。如果你们还不明白呢，去问问我们的景深传道，他会向你们解释的了。他敢于担当作为传族之首的责任，他不再逃避，他主动的和哥哥修好，做出赔偿并请求原谅。他不再追求今生的名利，只羡慕天上的荣耀和福分。他的信心已经从追求属肉体的转为 追求属灵的事了。雅各的这种生命的改变与长进是我们当效法的。基督徒信仰的历程不是从开始便在一切事上毫无瑕疵的，我们所怕的不是现在的不完全，而是怕在信心、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清洁上没有长进。只要我们不断的长进，主的灵必帮助我们达到主所喜悦的地步，让大家每天都进步，让父亲们懂得孩子们争取最美好的，愿孩子们也得着最美好的，愿我们的财富传到万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